各位学员，大家晚上好。我们继续谈我们长寿王的这个故事哈。所以上个星期呢，我们谈到说，长寿博士的妻子。他提出了两个要求，他觉得他身心不舒服，然后他认为说，如果有两件事情，他看到这两件事情，或者是遇上这两件事情，他的身心会很舒服，不管是生活的直接体验，或者是在梦中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他就把这件事情呢告诉了长寿博士。那长寿博士说。不要提出这样的要求，他没办法做得到，可是妻子就说，如果能够得到，能够满足我这个要求的话，我就能够活下去；如果不能的话，我就会死，他会可能由意而死还是怎么样，不晓得了，所以总之他就有了那个两个要求，你们还记得那两个要求是什么吗？第一个呢，他就是要关这个。军队嘛，对不对？阅兵，然后第二呢，就是他要喝魔刀水，那长寿博士听这个妻子这么一说，又不能够满足到妻子，所以他心里面其实也是蛮担忧、蛮苦闷的，所以呢，整个颜色脸部表情都不是很开心。那我们说相由心生啊，对不对？你不管外在的相和你的表现，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整个表现都奇奇怪怪的，非常的低沉的。所以他同样去给这个范志国师做种种的表演，可是呢，假如说他弹琴还是什么，可是今天弹出来的琴声都怎么听起来都特别哀怨，特别奇怪，所以他就问他，哎，你。到底是怎么啦？每一次听你的表演，看你的表演，都让我心情非常的开心。可是现在怎么刚好相反？他就问他，你到底是身体不舒服呢，还是内心不舒服？你看问得多有，这个我们说，身心都同理得到了哈，所以你也从这边学起来，以后你要去关心一个人的时候哈，不止问他身，然后问他心，你的朋友就会感觉到哇，这个我这个朋友不错他会照顾到不止我的外在，还会照顾到我的内心那我长寿博士说，我的身体是没怎么样啦，不过我的内心却有一些担忧啦那就把。这种种的担忧呢，就跟这个范志国师讲了这边就不再重复了29页，讲义第29页。那么范志国师说：“那我想去看看你的妻子，可不可以啊？”这个长寿博士讲说：“好啊，那就带他去见这个长寿博士的妻子。”这个国师很厉害他一看他就知道哦，怀有得子，怀孕了反正这个国师不懂是不是会看病还是怎么样了他说哎，怀有这个得子，怀有孩子了。那他还当场呢，当下呢就跪下来他就讲说哎，这个是要未来要当居萨罗国王是。太子嘛，未来会当国王的，然后还特别交代旁边的这左右啊，就是说你不要让别人知道，静悄悄这件事情，为什么呢？一知道可能就要被杀所以你们就想象这个很故事性就像你们看那个什么连续剧大概都是这样子的故事，这样子跟王族有关系的。然后这个范志国是想说，不用，博士你不用担心，我有办法让。你的妻子呢？那两个愿都能够满， 所以他用什么方法呢？如果你有看的话，大概也知道了。他去跟这个迦叶国王啊，范摩达多讲，他说，因为他是国师嘛，所以他可以编造、可以捏造一些事情，哦，让这个国王呢，哦，开始就是那个列队那个军队列做那个阅兵的这个种种事情。那要有阅兵，那些兵呢都要磨刀啊，所以当时一定有很多那个磨刀水，所以呢就有办法。他说：“哎，最近有这个德兴县，德兴你们知道吗？以前的人喜欢就仰观星宿嘛，哦。”白天突然间出现一个明亮的星，哦，那就会去跟国王，国王也会很担心，到底这个星是好还是坏，都很迷信嘛。那国师就是负责这些工作，啊，是好的星还是不好的星这样子。所以他就用这个理由呢，啊，请范摩达多这个国王呢，安排了这两件事情，哦。那国王一听国师这么讲，哦，为了自己的这个国运啊，他就会照着国师的方式去做。所以因为这样子呢，长寿博士的妻子呢，就他的愿就被满足了啊，那么忧戚就除了，寻生得子，孩子就出生了啊。那叫什么名字呢？长生啊。所以长寿王、长生王都是跟这个众阿含这部经呢是有关系的啊。生出了这个太子以后啊，哦，长生童子还要寄人觅养，你看是不是很故事性啊？哦，还寄人觅养，哦，托人家去把他养大。养大过后呢，就因为他是太子，哦，所以呢就教他种种的，然后这个他也学得很好，哦，好像能够当太子的都应该都会学得各方面的这些技艺都会学得很好，哦。你看下面红色的部分，他就讲到处事殊胜，猛毅超世，聪明庭出，哦，幽隐隐远，哦，无不博达，就是说这个长生童子很厉害，什么都通达。后来这个范摩达多国王啊，范摩达多国王前面还有位置，嗯，这范摩达多国王听说长寿王还在世，哦，还在世，然后呢已经换了名字转名，然后也在这个城中，所以这个范摩达多国王呢很自然的就想说，哎，我一定要把这个人呢抓起来啊，哦！你就想象嘛，如果你是国王，然后你的怨敌、你的敌对的人还在，你就想说他可能会不会又来侵略你，所以呢，你就想把他呢抓起来，所以他就派了这左右呢把他抓起来了啊，哦，就在拷问他。你们大概想一下，他会拷问他什么呢？他会问他什么呢？比如说会，可能会问说，你还有没有其他亲人在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哦，还有没有跟别人在一起，有没有密谋要推翻这个国家，还是什么之类的，哦，所以他就会拷问他。对不起。那么长寿王被抓的时候，长寿博士被抓的时候，长生童子是跟在后面随着他，哦，他就跟他讲，这孩子很孝顺，他就跟他讲说，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他类似这样子，我一定想办法救你，哦，不过长寿王呢，他的教育方式就是什么呢？他跟这个孩子讲说，你要记得，哦，你要忍下来，你要记得不要再结这个冤结当行持，哦，这是非常难得的一种教育方式，哦， 你们看的连续剧呢，一般上都是什么呢？一般上都是你要替我报仇，你要回去想办法，你要离开这边，然后想办法呢替我报仇。可是呢，我们这部经呢，《长寿王》这部经呢，你会看到它刚好相反，就说你记得不要再结这个冤结，冤冤相报何时了？不要再结，好、哦，要行持哦，不管范摩达多国王怎么对待我，但你都要记得行持哦。所以你们会这样子教你的孩子吗？不管你们会不会哈、哦，要记得，就是要这样子来教育你的孩子哦。那长寿王这样子跟他的孩子讲，旁边的人其实都听不懂哦，就像我们也很难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子哦。但是这个长寿王、长寿博士，他就讲说，这个孩子很聪明，他明白我的意思哦，所以他是好好的在教他的孩子，好好的在影响他的孩子哦。那长生童子啊、哦，回去过后呢，他就跟这些诸豪族啊、哦，种种这些比较我们说贵族啊、哦，就跟他们讲说，我的父亲已经被抓了，那么大家一起呢来跟他祝福祈愿，希望他能够脱离这个痛苦啊、哦，所以这个很，我们说也蛮符合佛教的一种方式啊。哦，我们在那边急，我们在那边担心，也没有办法，没有用啊、哦，倒不如大家来祝愿啊、哦，就是来为他咒愿，为他呢祈福啊、哦。所以呢，大家就这些贵族们啊，就开始呢为长寿博士呢修福，行施修福，然后呢为他咒愿啊、哦。那这件事情呢，很快呢就传到了范摩达多国王的耳边啊，他也知道哇，好多豪那个豪族贵族呢替长寿博士祝愿，所以他觉得这样子不行，会形成一股力量，可能会起来反抗，所以呢要赶快把这一个人除掉，他认为，所以他听了他很害怕啊，所以他想说，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呢灭除掉，所以呢就下令把这一个长寿王呢杀了，而且还砍成几段啊，七段，还要把它砍成七段啊、哦，然后就去执行这件事情了。那长生童子知道了过后呢，其实他也很伤心哈、哦，他又不能出面处理这件事情，可能他还小，可能他也不方便出面，所以呢，就请这些贵族们呢帮忙呢去收尸啊。哦，把自己的父亲哦被杀被砍过后，把这尸体呢收了带回来，这样子，哦，收敛我父，取七段尸啊、哦，然后设为是什么？设为就是火化，啊、哦，设为就是火化。以前翻译火化，就是设为啊、哦，所以就用香木堆积起来，然后呢火化。这个被杀死的长寿博士，然后还立于唐庙，所以唐庙其实就是 stupa， 就是塔，这塔就是放骨灰的，放舍利的，舍利就是被烧过后的那些骨头啊、哦，灵骨啊、哦。所以在泰国跟缅甸呢，到现在你还是会看到那种有些地方啦，有些地方很传统的，它还是有很多那个小小的塔，但是小小的塔不是佛塔，它里面不是供奉阿罗汉的舍利，也不是供奉佛，但是呢是一般居士的火化过后的那个灵骨塔啊、哦，比较小的啊、哦，所以传到中国，你看我们也是一样会有这种。灵骨塔的那种概念，对不对？但是我们是比较集体在一起的，比如说七层九层的宝塔，然后里面都放骨灰啊、哦，有两种，一种是放骨灰的，一种是供奉佛的啊、哦，或者是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放 这些经书啊、藏经阁之类的，而是你到缅甸呢，你会看到那种比较传统的佛塔，啊，一个佛塔大概有多占多大的空间哦？差不多这么大，差不多有这么大，哦，大概一尺，一尺乘一尺是正方形的空间，哦，然后高高的。但是这个不是佛塔，它是一般的灵骨塔。所以有时候你去到泰国或缅甸，你看到诶有一个地方围起来，然后好多塔，你不要以为是佛塔，它可能就是纪念某一个人，他对这个寺院呢很有贡献，所以他死后火化了，他的骨呢灵骨呢就放在那一边。哦，就像我们现在的汉系佛教里面的，我们会把它骨灰放在骨灰尊里面，然后放到塔里面这样子。哦，好。但是这个小孩哦，他请身边的这些贵族帮他处理这个父亲的身后事过后，他还留了一句话，有一点我们现在讲的放风声啊，不是放风筝哦，放一些风声啊，就是告诉，就是有请人家带一些话传出去，有一点恐吓这个范摩达多国王啊，说你不怕他的后代的子孙来害你杀你吗？啊，那他这一句话这样子讲出来，做出这样的事情呢，其实比较忘了他父亲的遗言，哦，他在制造一些冤结。当他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也在害他自己，因为那个国王一定会谨慎嘛，哦，他会想说，他会不会真的有一个他的后代子孙会来杀我这样子，哦，所以恐吓别人其实也是违背慈心的。哦，尽量不要去做恐吓别人的事情这样子。哦，那我相信有些人呢可能也很纠结啦，他说可能会，如果你们有机会跟我在课后做讨论的话，你们很多人一定可能会想说，师父你不知道外面职场很可怕，你不害人，人家常常都在害你，然后你还要叫我说用慈心，哦，不要跟他结怨，哦，很难耶，对不对？你可能会这样子，然后你可能会讲说，我如果没有发泄出来，可能有一天我也会生病，哦，情绪是要发泄啦，哦，情绪是要给它出来，哦，但是我常讲说，你要用正确的管道，你要用正确的管道，不能够，这个方法绝对不能够是，最后还是会害到你自己。情绪的处理很重要，哦，你自己思维一下，如果你真的是面对像我所讲的一个情况，然后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宣泄你的情绪，哦，不过你知道你用的方法其实是在害你自己，你在伤害你自己，那么我建议你，哦，如果你常上网的话，你就多看，多搜寻，用关键字搜寻一下正确的情绪抒发。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上网嘛，对不对？你上网不要就是整天在看说人家按你多少个赞啊，人家有没有在讲你啊，或者是看了有的没有的，哪里大减价啊，或者是团购什么东西比较便宜啊，不要忙这些东西，好好的去正视自己的最近面对的身心上的问题。用关键字搜寻一下，那么如果说他文章很长，你一天能够读一小段，认识一个方法，然后去试那个新的方法，你就会看到说，你就慢慢学会怎么样正面正常的管道去抒发你的情绪了。讲明白我意思吗？哦，所以天底下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要用方法去寻找，你要先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哦，我不知道怎么样处理我的情绪，那用这个关键词去看一看大家是怎么样 哦，身边的人是怎么样处理那个情绪啊、哦？那如果你是不大习惯上网，可是你常喜欢去 shopping 购物，那我建议你偶尔每个礼拜去逛一下书局。然后去书局的时候呢，有一个地方你一定要去的，有一个空间你一定要去的，不是烹饪哦，不是旅游哦，而是什么呢？我觉得台湾的这个书局的归纳得很好，什么励志成长的那个部分啊、哦，宗教也不用了啦，不用去了，因为宗教你怎么看你看不懂，我是说太深的那些书哦。那你去励志成长的那个柜子那边哈、哦，去找情绪管理的书，你不用买，不要买，买现在人买一堆书回来不看的，都是上架这样子的，所以不要买，你就那边翻一下，翻一个方法，如果一个不够，翻三个方法，记起来回来试。你要用你的生命，你自己的生命体。去经历这个东西，你就知道说哦，我怎么样去处理我的情绪了，啊、哦，这个是受孕哦，非常重要，自己要处理好。你的受孕一直在苦受，又不知道怎么宣泄出来，不知道让它怎么出来的话，真的会生病。我们很多病都是这样子来，不开心，不开心，不开心，它就会变成病了，哦，所以。要用方法、哦、去处理自己的情绪，所以知道怎么了吧、哦、那如果是你的孩子，你发现你的孩子有情绪上的困扰，然后又不知道怎么样去抒发，然后他每一天回来都把情绪发在你的身上，这个是最近常这几年这几十年常出现的家庭问题，孩子不知道怎么，他对外他不敢嘛，他怕他的形象被破坏，怕被人家踢出这个公司，但家里不会啊，没有一个父母会随便踢自己的孩子出家门啊，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只有怎么样把情绪呢发到自己的最爱的人的身上，所以当你发现你的孩子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记得不要再用情绪跟他一起呢疯下去。感情会破裂，你一看到，你一觉察到，你一个学佛人，你就要记得，诶，我的孩子有这个情绪上困扰，他不知道怎么抒发、哦、他用他那种失控的方式在抒发他情绪，那你不能够跟他去相呼应，然后你也不要很认真的听他在这个情绪失控的时候所讲出来的每一句话，你要是认真的听进去的话，那完了，你一直会在那边想，然后你想呢，你不是想怎么帮他，你是一直会想说明天我要怎么跟他再讲回去，那你只有把这个烦恼球越滚越大。所以一觉察到自己的孩子有这种情绪困扰而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你应该帮他找书啊、哦，但是不是找了过后呢？马上一本书丢给他，你的情绪很糟糕，你去看这本书，那还是一样糟糕，处理不到。哦，如果书觉得太多，太大本，不知道怎么，他不会去看，哦，那可能就是你要想一些办法，哦，把它变成一个可能比较小的东西，哦。小纸条还是什么，你自己去想办法怎么样去用一个比较平和的方式让他觉察意识到、去管理自己的情绪，不让这个伤害呢越来越深、很多很多方法啦、网络上还有呢这个书局、图书馆，台湾的图书馆我觉得也不错、很多书你很多资料可以呢取得，就是要让你自己发现自己的问题所在了，去把这个方法找出来，然后处理这个问题。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哈、哦。所以我说这个长生童子啊，他就这样子哈、哦，说了这么一句话，可能这样子说了这么一句话才比较有故事了哈、哦。 所以这个为了故事的发展哦，就可能就有了这么一句话。然后长寿王的妻子，也就是长生的母亲，她其实非常担心，她担心她孩子会被害，所以呢，只好又带着自己的孩子呢，再一次隐名埋姓的过这个逃难的生活逃避的生活，所以他们又在出走了那么这个出走也是好了，对长生童子来讲，这个出走呢，他又可以像他的父亲一样年轻的时候到处去学习广学亲近不同的这个名人雅士，然后呢再继续的学习。后来呢，这个长生童子就变成了长生博士，跟他的父亲一样长寿国王就变成了长寿博士嘛所以现在又有一个长生博士就出来了那这个长寿博士越学越多了，当然也自然就会开始找自己的生命方向，我能够做什么？我学那么多东西了，我能够做什么？后来呢，就想到了，我应该到处去让别人呢开心，帮助别人。他就开始找到他的生命方向，然后他开始做跟他父亲生前所做的事情一样那因为他真的很会抚慰人心啊，他很会的照顾身边的人让大家很开心所以这件事情很快的又传开了。这次呢，不只是国师知道，连范摩达多国王也知道了。那范摩达多国王就想说，我要见这个人。然后长生博士呢，就这样子呢，一个因缘，就亲近到了这个范摩达多国王。那同样的，他的所作所为呢，也让范摩达多国王非常的开心。觉得诶，这个是人才，我一定要留在身边，所以呢，他就真的把这个长生博士呢留在他自己的身边，然后供给他一切，而且呢还是什么呢？贴身侍卫，你知道什么叫贴身侍卫？还可以带刀的贴身侍卫所以这个人真的能力太强了但是他不知道他们是有什么世仇的。有一次要出去打猎了那这个贴身侍卫长生博士当然也要跟在身边，然后这个长生就想说：“哎，我报仇的机会来了，还是想说一起出去嘛。”他就让其他的跟的那些随从呢，故意把他们调开就是自己走另外一条路线这样子，所以你看，御车离四种军各在一处，就是让这些随从没办法跟上，只有长生博士跟范马达多国王呢两个人是在一起的，方便以让他有一个好机会可以下手，把自己的报这个杀父之仇你看这个国王是多么的相信他，累了还可以躺在他的膝盖休息睡觉，多相信他，多信任他，所以他想说：“哇，你看，这个长生博士是想说，哎，我现在报仇的机会已经出现了他竟然，这个范摩达多国王竟然躺在我的膝盖这边睡觉我身上有刀他就想说：好，我就借着机会把你杀吧。”当他要举刀要杀的时候呢，他想起了他父亲临终的时候给他说的一句话：“不要再结这个怨，应该要行慈。”你们就想一想嘛，他如果真的报了这个仇，他未来又会怎样？他一样是过一个暗无天日的日子，逃难的日子，对不对？当然，他没有想到那么多，他只想起他父亲交代他的"不要再报仇，冤冤相报，没完没了"的。他只想起这件事情，所以每一个父母 对孩子的教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你把你带什么东西给你的孩子，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如果你已经是啊，你已经说啊，师父我已经来不及了，孩子都长大了，啊，没有来不及的，放心，你现在还可以努力的，哦，慢慢一点一滴的哦改变。那未来要当妈妈的，那你要记得，真的，你带什么东西给你的孩子是非常重要的，你的一言一行，哦，从怀胎开始，你就是要有这个比较慈悲的教育。所以他没有杀，他想到父亲这样讲过，他就把刀收起来了。哎，怎么那么巧？那个范摩达多国王呢，刚好也在做梦，睡的时候做梦，梦到什么呢？梦到有人要来杀他，就是这个长寿国王的孩子来报仇。他梦到这件事情，结果呢吓醒了。哦，还没杀就吓醒了。吓醒了过后呢，他就跟长生博士讲这种种他噩梦的这个情况，你看他多么相信他，就是好像哇什么都可以谈的朋友这样子。那这个长生博士呢也很老实，哦，他说你不用害怕不用害怕，其实那个要杀你的人就是我啊。就这么可爱，哦，然后他也把整个他要准备要杀这个范摩达多国王的整个事情经过，包括他想起他爸爸临终时交代的那一句话，然后刀收下来，他真的把整件事情的过程呢都告诉他。这个范摩达多国王听了过以前没有用傻眼啊，我相信他可能当时也是傻眼了，要杀我的人怎么在我面前但他最不明白的就是莫起怨结，当行持。这句话，他父亲交代的这句话，他是没办法理解啊。所以呢，到底是什么意思？长生童子或者长生博士，他就跟这个范摩达多国王讲说：“我现在所做的就是我爸爸交代我的那句话。我现在所做的就是当行持，行持就是要。”停止我们彼此的怨结，是我没有杀你，我就是把我父亲交代的这句话呢身体力行的表现出来啊。那这个国王听了非常感动，他想说好，既然你能够这样子，我从今天开始我的国家也不要了，给你，本来是你的国土的领域的也还给你啊。因为他真的被感动了他真的被感动了因为你没有夺我的命其实你可以杀我，但是你没杀我，你让我反而是让我还可以活下去，所以我的命是你给我的，所以这些国土我拥有的一切全部给你，让你去当国王。可是长生童子不贪啊，他想说本来是你的国土你就自己管理，我不要但是我父亲的国土，那个部分我拿回他没有贪然后后来两个人回去了这个范摩达多国王还有长生童子两个人一起回去了。回到了这个城里面的时候坐在这个皇宫里面的时候呢，范摩达多国王就问群臣如果啊你们发现这个居萨罗国王长寿王的孩子长生童子的话，你们会怎么样对待他？这个群臣就讲说，如果啊我们看到他的话，第一有人讲什么呢？把他的手给砍了。另外也有人建议说把他的脚给砍了这种砍人家的手砍人家的脚不让人家死太可怕，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样子那也有人说给他让他命断夺他的命所以有种种的建议出来。那听完大家的建议过后呢，范摩达多国王就讲说你们知道这个长生童子在哪里吗？就是他，就在你身边， 长生童子就在这边啊，但是不要对他起恶意，不要对他起恶心，因为他可以报仇，他可以杀了我，可是他没有啊，他放我一条生路啊，所以这个是这件事情对这个童子来讲啊，我杀害他父亲，我夺他的国土啊，但是他却没有报仇啊，这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这个长生童子呢一样啊，被加冕成国王啊，得回自己的这个国土，甚至范摩达多的女儿啊也许配给他作为妻子，所以这两国国王呢就变成了啊就好朋友了啊，变成好朋友了。所以佛陀你看苦口婆心啊，为那些争吵的这些比丘们啊说这么一个故事啊，苦口婆心啊啊，就跟这些比丘们讲，你说比丘们啊，你们看这两国国王有这么多的那种冤结在里头，但是都最后还是会行忍辱，赞叹忍辱，行慈心，赞叹慈心，然后呢自行恩惠，互称恩惠，恩惠在这边其实就是感恩啊、哦、感恩，懂得互相感恩啊、哦、念恩感恩知恩这样子啊、哦、所以你们现在呢已经是舍家无家学道的人，应该也要这样子啊啊、哦，更应该像他们这样子啊。结果这比丘们听吗？在巴利本已经三劝不听嘛，就是说、啊、这是我们的事情，佛陀你不要理，由我们自己来处理、哦、同样在汉译本呢你也会看到这句话，不过呢佛陀只劝一次而已啦、哦、他们说什么呢？世尊法主、哦、还称他是法主，称世尊是法主，你是主人啊啊、哦，今且住也，你停止，住就是停止啊、哦！不要再劝我们了，不要再给我们说故事了，我不想听啊、哦！为什么？哦，他们这样子，好、哦、比导说我，他们这样子对我，就是另一群比丘啦。在那群比丘这样子对我们这群比丘，我们哪得不导说比呢？我们怎么可以？我们说我们怎么可以不以牙还牙呢？类似这样子、哦、你们不要看得太惊讶、哦、啊，怎么那些比丘怎么这个样子啊、哦、佛陀那个时代2500多年前的事情、哦、不只是发生在那个时代，任何时代只要还是凡夫众生呢，任何时代你都会看到这种类似的现象。即使佛都不在世了，一个长老比丘出来好像代表着佛陀去劝导两群吵架的居士，先讲居士啊，然后那居士也会讲，长老比丘，这是我们的事，由我们自己处理就好了，你不要理，就是劝不听的啊、哦，同样出家跟出家也是会这个样子、哦、因为大家都是用凡夫的心在处理事情、哦、所以既然这样子，佛陀最后选择怎么样呢？在汉译本呢他是有写到佛陀不悦可，不是很高兴啊这件事情、哦、不欢喜，但不悦可就看你怎么样去定义他、哦、你说佛陀真的很不高兴吗？可能不见得啦、哦、可能是出自于悲心，很伤心，很担心他们，就有不悦可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出来。所以有时候我常讲嘛，我说如果有两个人在那边吵架、哦、不管他是在家出家，不管他是学佛没学佛，因为有时候在外面、哦、比如说在车站啊，在一些餐厅啊，有时候旁边的人会为了一些小事情呢就很大声的吵起来， 不管他在家出家，不管他是学佛没学佛，我听到这些人在吵架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蛮痛的，很自然就会觉得啊，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要吵成这个样子，不能够有话好好说吗？为什么这样子？而且生命真的很短，你今天这个刹那你跟他吵，下一刹那不知道彼此还能不能见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替他们担心，替他们伤心。但是对方当然他不了解了，很多时候我们人就是不了解。那么今天大家在这边常常在学习佛法，在听佛法，真的要记得不要为了小事哦、很小很小的事情，在家里呢、引发这个纷争，在工作的地方引发这个纷争，在大庭广众学佛的地方呢，在引发这些纷争。真的，我们的生命不值得就这样子浪费在这些事情上、那也为什么我特别要选这部经，一定要讲这部经，因为这部经里面有好多好多很生活化的一些哲理，是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往往忘记，或者是我们没有去做好它的。它真的是很浅白的东西，可是有时候回到我们的生命去反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没有把它做好这个部分。所以我才会说要给大家呢介绍这部经、值得我们好好的去读。有时候很多人会把早晚课做好，他一定要念，比如说他一定要念楞严咒，没有念楞严咒他会觉得今天早课没做啊。楞严咒念完还不要紧，还念十小咒，十小咒念完还不要紧，还念心经，心经念完还要念这个什么战佛记啦甚至在家里也唱韦陀战这样子齁。也可能啊，我不晓得了齁。总之他很认真在自己的早课，然后弄了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半。然后到了晚课也是很认真哦，今天单日我要念阿弥陀经，双日我要念八十八佛，很认真哦。然后一天他就用了三个小时很认真的在做他的早晚课。可是其他时间呢，言行举止各方面就很糟糕，骂起话来比别人凶，比别人狠，比别人毒。所以这个早晚课，我说一句难听话，就是这早晚课对他没有意义，他做了没有真正去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反省。请不要误会哈、这些早晚课都很好，这些早晚课内容是传统来的，都很好。但是如果你做了，你真正能够做到静心反思，然后在生活上都能够把它表现应用得很好的话，赞，真的很棒。你念得再怎么好听，然后你回到你的生活的时候，你还是一样表现得非常的柔和，像你念经的时候那么的那个心情那么的平和，那么的欢喜，你的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是这样子表现的话，赞，你真的有把早晚课的精神表现出来。但是如果你是常常忘记在生活上牲口一夜都要表现好好的，你忘记，所以呢因为忘记常常会血口喷人，说恶毒的话，做恶毒的事情什么之类的啦齁。那我建议你改念中阿含。他很白话，你一念到那边就马上给你提醒了。他比这个什么楞严咒、十小咒、阿弥陀经、八十八佛更白话的提醒你，你的生活一定要做好，你的业一定要表现好。是不是啊？所以我说你不要误会说、我觉得传统的早晚课不好，不是。我说如果传统的早晚课没办法提醒你，因为他的早晚课的精神就是要提醒你把你的牲口一夜鞭策好，如果传统的早晚课没办法提醒你，那我请你好好的选一部我们讲了那么多部的中阿含经， 选六部中华含经，你觉得你读到这一篇，然后就会马上对你的生活很大的反省的话，你好好的念这个中华含经，效果一样。如果你很担心功德的话，功德一样，而且可能更大，因为你知道里面在讲什么，你知道里面在提醒你什么，这样明白吗？啊，所以有些人他会担心，哎呀，惨了，我今天弥陀经没念啊，我是不是不能往生啊？你弥陀经念了，你身口意不好，你一样不能往生，这样明白吗？不是说你念了弥陀经，然后呢就好像积点数一样，我积了一点了，我可以往生了。哦，身口意最重要。所以哪一部经对你的身口意会有很大的提醒，很大的鞭策，你就好好的念哪一部经、哦、所以当你看到这边的时候，你就哦，你看这些人的表现让世尊那么的失望，甚至想要离开，以如意足趁虚而去啊，中阿含写得很神秘，很神通神话，他这以如意足趁虚而去、哦、但是南传的版本就没有这样子了、哦、他只是想说佛陀第二天啊，继续的去托钵啊，托完钵过后啊，吃完了，然后就带着他的东西呢，说了一些偈颂过后呢，他就去另外一个村庄了，没有说他趁以如意足趁虚而去这样子。啊，但是你可以看到的时候，佛陀对这件事情啊，我既然教化不到他们，好吧，那我就暂时离开这个地方。所以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有些事情让你很失望，你不需要绝望，你要记得，你可以很失望，你可以很伤心，像佛陀这样子，你看，佛陀这么伟大的圣人，他也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也会遇到他不能够处理的事情。暂时离开，暂时放下，暂时把这件事情放一边，但不要哀莫大于心死，不要绝望。你可以暂时做不到，暂时放下，但不要绝望。这样可理解吗？哦，那到底佛陀说了一些什么偈颂？我们休息10分钟过后再回来讲。